翻开经本，我们看这个圆圈下面啊，这个第二啊，明基所上啊，这个一段序文，明是说明。即就是莲池大师自称啊，莲池大师自称，说明他自己所崇尚的。换一句话说，在这么许多法门里面，大师他自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来起修啊？选择法门这个里面呢，包括了许多的条件，不是随便选择。如果随便选择的，那真的就用不着说了啊。所以它是前面我们曾经读过啊，自己一定要量力，而且这个法门不但要能够适合自己的根性。同时还要求不妨碍我们的生活与工作，那么这修起来才比较上方便啊。如果对我们生活有妨碍，对我们工作有妨碍，那这个法门就很不容易成就啊。为什么呢？佛法的修学，是以清净心为宗旨，如果有妨碍呀，这个心就不容易得到清净。啊，这个道理呀，我想不难懂，啊，每一个人都容易体会得到。这我不学佛的时候，我心蛮清净的；学了佛啊，反而心里乱糟糟的。这个就是你的法门选择的不妥当啊，才会有这种反常的现象我们看大师在这一段他所说的啊，序文里面文字不多。可是注解相当之多，直陈先斥，读诵思经，望乐国为家乡，量慈尊如护世。这个先是老师。啊，净说呢，就是老师，老师的教导，啊，老师教导，承受老师的教导。如果远说呢，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教诫的，这个斥之一字，在从前是帝王的圣旨，这个后头注解里头啊会讲到。佛为法王，啊，佛为法王，所以佛的言语啊，往往在经论当中也称为敕。这个话怎么说呢？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啊，叫《大集经》。 啊，就大乘大寂经。佛在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在正法时期啊，只要修戒律就能够正果。说相法时期禅定成就啊，换句话，相法时期呢，去佛已经远了，修戒律很困难。换句话，就是戒律啊，对我们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工作有妨碍啊！你们要不信，你按照戒律来做，你们现在什么事情都会遇到了困惑啊，没法子行不通了。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不一样了啊，所以在相法时期呢，那个时候修戒律已经很困难了。啊，戒律要不要守呢？要守，单靠守戒律不能正果，啊，不能够开悟，所以要修禅定。末法时期，我们现在生在末法了，莲池大师也是生在末法。说末法时期啊，是净土成就。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在现前学佛选择这个法门，就是知尘只是当净讲啊，就是净尘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戒啊，他老人家这样教给我们的，我们承受，我们接受。依教奉行啊，所以他这一句主要的还是讲就是大寂经里面这个说法啊，他完全接受了啊，读诵四经，四经就是指这部经啊。那么诸位看下册演义里面有注解啊，演义是在73面是吧？第73面啊，这个注子里面说，四经赞扬极乐，劝生净土啊，这是指这一部经。这部经是特别赞扬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往生弥陀净土，这是这一部经教学的宗旨啊，是以这个为宗旨，就故往乐国为家乡啊，乐国就是极乐世界啊，要以这个为我们自己的家乡。四经指示弥陀，劝念弥陀，故娘慈尊如护世啊，这都是指这部经啊，这部经啊教给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用什么方法呢？啊，告诉我们西方世界有佛，啊，佛的名号啊叫阿弥陀，啊，就是阿弥陀佛。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阿弥陀佛曾经发40大愿，愿愿呢都是戒引十方念佛众生来生其国啊。那么这是把方法教给我们了啊， 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敬仰慈尊如护士，护士是父母啊，我们把阿弥陀佛看作我们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下面几句话呢，很值得我们警惕啊，欠身流浪，不知何处是我家乡。我们在世间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止千生啊，无量劫来啊，就搞的生死轮回啊，这个生死轮回是真的。我在美国遇到一个同修，他跟我说明这段事实。他说他前身呢，可能是住在美国的老华侨死了，死在美国。啊，死在美国怎么样？投身到台湾来投身的，因为他在台湾做生意，到了美国去的。到美国去啊，人地生疏啊，第一次到美国嘛。他曾经走在这个旧金山啊，这个湾区南部一个小镇啊，一个小镇。那么他有一天开车从那里经过呢，是无意当中从那经过。他原定的路线不是往那边走，不知道怎么会开到了，开错了方向啊，开到那个地方，就一到那个地方呢，就觉得那边好熟好熟啊，里面那小路他都知道，他把车走了，果然不错。他一想，大概我从前是在此地做华侨啊，那是挖矿的啊，恐怕就死在这个地方。他说要不然，确实。从来没有来过，为什么这个路房子都这么熟？证明确实有前身，确实有前身。那么像这种情形，大概他那个情形比较特殊，他连这个小的街道房子哪个地方有什么建筑他都会搞得清清楚楚，这个是比较上少有啊。像我们一般有许许多多的同修啊，往往我们去旅游，哎，突然之间呢会感觉到那个地方熟啊，那么这就是证明啊，你过去生曾经到过，这一生确实第一次，从前没到过的啊，但是会感觉到很熟悉啊，由此证明呢，人实实在在有前世，既有前世，当然就有来生啊，就有后世啊。所以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六道轮回呀，是在讲就是流浪，自己不能够安稳地住在一个地方啊，我们没有住处啊，从生下来啊就忙着一桩事情，就是死啊，一天比一天接近死亡，那个寿命吗？一天比一天减少啊，啊，天天在减少啊，一直到死亡啊，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啊，这是流浪啊，升到天上也不行啊，一般宗教认为天堂上就是永生了，那是误会，天堂不是永生 我们看天堂就好比水上的浮游，这水上的小虫啊，它在水面上跑来跑去，那叫浮游，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啊，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它那几个小时也是一生呢。浮游看我们人，就像我们人看天人一样，哦，这个寿命好长啊，要活几十年啊，它只几十几个小时，一几个小时就一生啊，看我们人这个寿命几十年、一百年，那岂不是像我们看天一样、看天人一样？啊！可是你要记住，这个浮游几个小时，他的感受是一生；我们几十年当中感受也是一生。我们觉得几十年非常短暂，啊，他觉得几个钟点短暂。我们觉得几十年也短暂，那么纵然升到飞翔飞飞翔天八万大劫，在他的感受是一样的短暂啊，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啊，三界里面找不到一个安乐的处所。你要想真正找到个安乐的处所，必须要超越三界，换一句话说，要跳出六道轮回，这样才行啊。这个是说的真实话啊，说万劫逃亡啊，为是何人？是我父母。这个也是一个比喻，好比逃离了家乡啊，这个是违背了父母啊，离开父母而出走了啊，这个出走之后啊，这没依靠啊，啊，父母是我们的依靠啊。当然你成年之后那是另当别论啊，如果是个小孩未成年离开父母啊，那种艰苦的情形我们可想而知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六道里面受尽了辛苦啊，得不到安乐啊。四经指出啊，感不其望而其娘也啊。现在究竟那个安稳的家乡在哪里呢？真正能靠得住的父母是谁呢？释迦牟尼佛在这一部经里面给我们指出来了啊，指出来之后我们应该要期望，应该要敬仰啊，这个才对。那么这个一段是概略的解释序文啊，解释前面这一行序文。这个下面呢，苏在详细地说明这几句啊，我们看这个苏超啊，看这个苏超，既揣顿根，四壁思骨，直者静也。世主欲因法王金口君民乐赤，独奉者奉之至也。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解释序文的前面两句啊，揣师揣摩啊，也就是自己认真的反省 检点啊，这个前面有座位啊，什么的，这边座位。如果我们根性很钝，那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很聪明的立根，我们必须要效法古人啊，这个就是四，必定要四古啊，四就是四法啊，以古人为老师。如果你是有特殊的聪明智慧，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是中下之人呢，都要以古人为老师。这是决定有成就。这个意思前面都跟诸位说过。像孟夫子啊，他这个思孔子啊，欧冶大师思廉耻大师，都是思古，都是以古人呢为我们自己修学的模范典型啊，这个意思非常非常之好。世主啊，是指世间帝王啊，世间帝王啊，他的命令，他的意思，我们都称之为敕，敕就是一般人讲圣旨啊。佛是法王啊，是法王经口啊，这个经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尊贵的意思啊，另外一种呢，在思想上讲呢，佛身是金色啊，所以称之为金口啊，这是从思上说啊，要从表法上说呢，尊贵的意思。读奉啊，就是奉行到了基础，换一句话是依教奉行，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绝对不打折扣的，这个叫读奉啊。这个四经就是本经，那么这一段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可是演义里头啊，还怕我们对这个意思不十分的清楚啊，再给我们演绎啊，详细来说明，说得也好啊。演绎里面说，既揣顿根者，说为人不可不自揣呀。这一句话说得很好，跟前面讲啊，人应当要自量，量力而为，事无大小啊，必定有成就，一定要自己揣摩自己，想象自己的根性程度啊，生活环境，以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背景都要了解，从多方面来思考，然后决定自己的道路啊，我这个路应该要怎么走法啊，这一生呢才不至于空过啊，与世间法与出世间法都要有成就啊，当然这个成就啊，是以出世间法为第一啊，世间法的成就那就是帮助别人啊， 出世间法的成就是成就自己的敬业。那么讲到帮助别人，方式很多。华严经里面，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些善知识，代表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那全是菩萨啊，全都是学佛，所以学佛不一定要出家啊，不一定要住在寺庙里面啊，你在公司行号或者是政府机关啊，乃至于在你自己家庭里面，你只要如法都是道场，都是菩萨，都能成佛，都能往生啊，这个诸位要想通达理解，一定要读华严经啊，所以这个自揣非常非常的重要。自揣若果立根，则丈夫自由冲霄智，不向如来行出心啊，这就是果然呢、啊，是这个一等的立根。那行啊，啊，这个人家是超佛越祖啊。可是这样的人啊，毕竟是太少太少了。我们不要说别人啊，在我们中国佛教史里面，像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像这样的人，慧能大师以前没见到，没见到有这么一个人。大师以后一直到今天1300多年了，也没有见到一个这样的人。这个是立根，真正的立根啊！所以《坛经》我们可以读，我们可以研究，不能学，决定不能学。为什么呢？学不到啊！啊，我们不是那种根性嘛，啊，学不到。参禅会开悟，不见得啊！不相信你拿坛经来看啊，坛经的注解上注得很清楚，六祖当年在世跟他在一起参禅的人有多少他那个寺庙跟他天天在一块参禅禅堂的几千人啊，他主持曹溪37年，跟他学的我想几十万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开悟有几个呢？43个而已啊，所以你参禅未必能开悟啊。啊，当年亲近六祖，六祖的名气很大，亲近他的，我相信37年当中绝对不止43万人，不止。这个开悟的是1/1000啊，10000个人才取一个啊，啊。哪有那么幸运就娶得你呀、啊？不容易，真真不容易啊，真真不容易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的啊，要觉悟的啊。学迷， 你要是学的头脑啊很正常，就算你也很走运了。我看很多学秘的学了几年呢，神经都不正常了，严重的到了什么呢，那个神经病院去了，轻一点的经常要找神经科的大夫。这是真的，是事实啊。啊，无论是在中国外国，我看的太多太多了，麻烦大了，就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根性啊。世间法里面不能够投机取巧，何况佛法呢？啊，寄生成佛在理论上不错，事上不然。啊，事上寄生成佛，我告诉诸位啊，只有这部经，只有念佛法门。啊，这个念佛了，哪怕你是下平下生，也是寄生成佛，这是真的。啊，所以这部经十方诸佛都赞叹了，啊，十方诸佛都帮助弘扬。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回来之后啊，就有同学来找我，那么要求啊办一个冬令的大专讲座。也许你们诸位已经看到这个通知了。这个讲座我们是从27号开始，连续一个星期。原来呢，我们只定了一门课，就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么晚上呢，这个还是照常讲经，原来是这么想的。这个昨天呢，我想了一想的时候呢，晚上我们这个讲经啊改一改，啊，我们再增加一门课。改什么课呢？还是阿弥陀经，就是我今年呢在美国所讲的，啊，我讲的这个题目啊是阿弥陀经要解研习报告，我一共是写了7讲，啊，我有写了有讲义，我想正好7天呢，我就来讲这个。啊，那么7天就是一天是一堂呢，2个小时，一共是14个小时，把弥陀经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介绍给诸位。啊，那么你听了这个大意之后啊，你会对这个经啊发生很浓厚的兴趣。因为我们这个经要讲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讲完，先讲大意啊，讲在这个大专讲座里头啊，这是增加这个科目啊，这是非常难得听到的啊，就是用14个小时介绍这个阿弥陀经啊。希望诸位同修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如果你们认识的有些同学啊，叫他赶快来报名啊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所以说，真正这个一等的立根，它确确实实可以超佛越祖啊，就是顿悟。顿证啊，是经济顿根呢，必须思古。现在我们不是那个立根啊，这个顿超不了啊， 我们的根性非常迟钝，啊，不但迟钝呢，而且是业障深重，啊，这个也是事实，啊，怎么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呢？啊，譬如我们念佛念了这么久了，不但不能得一心，连个功夫成片的都得不到，不但功夫成片你没有得到，就算你念一支香吧，这一支香最长我看也不过一个半钟点，这一支香一个半钟点当中啊，还要打好几次妄想，这不叫业障深重吗？连一个半钟点都不能成一片啊，都还要打妄想，这是业障深重之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既有业障了，那就一定要思法古人，今人问题很多很多，我们不能说某个人好某个人不好，不要说人家的是非，个人修个人的，他修他的我修我的，彼此不相干。过去我跟李老师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老人家见面，他教给我两句话。第一个，不要赞叹别人；第二呢，不要毁谤别人。我听了以后有点疑惑，为什么呢？赞叹别人是好事啊，毁谤别人不可以毁谤别人，这个我懂啊，没有问题，就是头一句不了解啊，很疑惑，疑惑也不敢问啊，所以常常想呢，为什么不能赞叹别人啊，想了一两个星期啊，哎，恍然开悟了，想通了，确实不能赞叹人，这个赞叹比毁谤啊伤害人还要厉害啊，毁谤会叫人生烦恼啊，赞叹呢同样也叫人生烦恼，这个大家对他一赞叹呢，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功高我慢通通升起来了啊，他那个道行呢不能再前进了，只有往后退，所以才晓得的时候了啊，这个赞叹不能随便赞叹啊，这是他老人家的时候教给我的啊，所以什么人可以赞叹呢？到了这种大风吹不动的人，你可以赞叹他，你也可以回报他，你回报他他不生气，你赞叹他他不以为然，他如如不动，这种人行，这种人也少啊，太少太少了啊，所以要想害一个人啊，你要想着你尽量捧他尽量赞叹他，害他了，哎，害他，所以这个修行呢，起心动念呢，这个言辞举止都要有智慧啊，没有智慧呀，往往自己做错了，自己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啊，这个在佛法叫愚痴。所以呢，那这今人呢 到底哪一个是真善知识，哪个是假善知识，我们搞不清楚。啊，楞严经我过去讲过很多遍，我把楞严经比喻作照妖镜的。啊，如果熟读楞严，这个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你一眼就看穿了，你能够认识。啊，可是那个毕竟呢，在佛法上还是要有点基础才行。如果没有基础，现在妖魔鬼怪也在讲楞严经，这个糟糕了。啊，的确邪正不变呢，这个麻烦大。所以你看，莲池大师在500年前就指示我们，叫我们思古，以古人为师，这决定可靠。啊，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这个不会出毛病。啊，所以我们今天学弥陀经，我们以谁为老师呢？以莲池大师为老师。啊，这是500年前的古人。啊，我们跟诸位讲弥陀经要解，是以偶益大师为老师。啊，偶益是莲池的学生。啊，是四书弟子，这四书弟子前头说过，莲池大师已经过世了，他才开始学佛，他没见过莲池大师。二是以莲池大师全集做自己修学的依靠，这他也是师父啊，这称为私塾弟子啊。那么莲池大师全集精装四册，我们那个书架上有，我们以这个为老师啊。而莲池大师全集里面是以弥陀经疏钞为主要的一部经典啊，最主要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是以莲池大师为老师啊，叫思古。思古二字出自尚书啊，为后觉者比效法先觉之所为也啊。我们要学先觉之人，他比我们先觉悟，他成就在我们之心，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应当跟他学啊，这个是对的。在近代大家所公认的啊，一位真正善知识印光大师啊，他距离我们近，他是民国初年人，清朝末年民初的人啊。那么凡是亲近印光大师的那个成就的人很多啊，在台湾也有不少人曾经亲近过他的啊，临终往生的瑞相都非常好。台中李老师就是印光大师的学生啊，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就教给我啊，以印光大师为老师啊，为榜样啊，他叫我学他啊，而特别提醒我呢，那个时候我跟他说没出家啊，出家以后他告诉我应当学印光大师。没有出家之前，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你要记住，古人不学苏东坡，今人不学梁启超，这两个都是佛门的大居士，了不起的居士，文章都写得好，佛法也好， 又会讲是又会写，没成就，不能往生。啊，他变成了佛学家了，啊，是佛学而不是学佛，啊，所以说不可以学这两个人。啊，我们要以真正的在净土上有实实在在成就的，我们要学他。啊，这是我们应努力的方向。这个我们这一次遇到的这个石青岩居士，啊，他欲知实知，无疾而终。啊，即使我们这个念佛也成功了，将来也往生了，但是往生的时候是害病的，那我们就不如他了，他没害病。啊，我们往生的时候到快断气的时候才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引，那我们不如他，他早几天就晓得了，就知道了。这个这种往生，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无需要人作孽，啊，所以我们也许有人问了，他是怎么修的？啊，这一定会有人问呢，他怎么修的？啊，其实他也是凡夫，他跟我们完全一样啊。没有什么特别，他在洛杉矶住老人公寓，